我们上一堂课讲的是一节，就是说那时犹大就离开他的弟兄到亚杜兰去。有神学家就把这个解释说，犹大之所以后面会发生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做了错误的第一步，他离开他的弟兄，第二个他到异族异邦异文化，所以才会后面有这个故事。当然对整个圣经来讲，旧约圣经就是不要跟异族通婚，这是一个议题啦，这是一个大的议题。但是实际上摩西也是跟异族通婚，整个犹太人的那个故事当中跟异族通婚的也不少。那关于这个议题啊，一直到今天在教会界还是议题。你如果是基督徒，你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要交往一个没有信教的人，他们的父母会觉得不安，会这里有问题。所以你可以说整个基督教界对于异族或是异教通婚基本上还是保持的排斥怀疑害怕的态度。那我在美国住了那么久，常常听到就是说，你可以不可以帮我的孩子介绍一个台湾来的或是在台湾的，很明白的，他们不安，因为怕发生异族通婚的问题，那更怕的是异教。那甚至有的牧师是，如果你跟非基督徒结婚，我不能帮你主持婚礼。那对一个基督教的女孩子来讲就很难过，一生难得一个婚礼，结果牧师不祝福，他的态度是说，因为圣经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那在适婚年龄人数不一致的教会下，这些姊妹现在大部分教会还是女性偏高，适婚年龄就产生很大的压力。你又不能去抢已经结婚的，那是不道德的。那没有结婚的又剩下没几个，那看起来又不怎么样。那你是要嫁一个他只要是基督徒不管怎么样都嫁他，还是嫁一个你觉得不错的？可是就面临那个问题。那接下来第二节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现象。所以我想圣经虽然这样带过去，可是其实在我们今天，就在今天我们教会界，这个问题还是大家要共同面对，就是你怎么去面对适婚年龄的性别比例不一样。如果你认为同宗教结婚是比较好，基本上我不反对这个论点啊，就是说我个人认为那个宗教是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其实是两个啦，一个是政治啦，一个是宗教，可是不是每一个人这两个都看得那么在意，知道我意思吗？有一些人为了政治家里面可以打得头破血流，有没有？那个是很在意啊。有人为了宗教，好，你信教赶出去，有没有？就把孩子赶出去，所以很在意，他觉得这个宗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一般来讲，政治跟宗教在我看是我们人类的影响你做人生重大决定的两大价值体系啦。政治是现世，就是在这一生在地面上你认为怎么样是好的。那有政治意念的，比如说孙中山，他这个很强，他为了这个就牺牲了72个年轻人，有没有？就黄花岗72烈士，然后他就被满清政府追着跑嘛。他有一个理想，知道吗？这个我们叫政治家，所以他为了这个地方，为了这些人民，他觉得怎么样比较好，他就起来发声音啊，起来吼，然后或是用暴力，要起来革命等等。那他其实背后是有理想，知道吗？理想就是价值体系，还会带来争议，会带来冲突。可是在我看，大部分的人政治就是可以有，可以没有，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不把它当作太大的事情，甚至选举也不想去选，反正两个烂苹果你怎么选所以不选了，这个叫政治冷漠，对不对？你回看宗教也是一样，有人宗教看的是天大地大，有人认为随便你拜什么，只要你不妨碍我无所谓。所以我们的这个价值体系都有不同，如果你政治宗教都不太在意的话，你可以问自己，你的生命什么你在意？有的是亲情，我在意的是我要有幸福的婚姻，你讲对不对？如果给你选择，就是政治、宗教还有爱情， 还有像亲情，就是我跟孩子的关系，我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我们说亲情了，这三个你只能挑一个，你会挑哪一个？可能很多人会挑亲情，知道吗？这个亲情不能放，宗教啊，尊重啦，没有关系啦，只要不妨碍亲情，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有的是钱，他认为亲情卖不了多少钱，知道吗？钱最重要，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你是拜亲情的，还是拜金的，知道吗？还是拜政治的，还是拜上帝的？我是拜宗教的。我用拜来讲，就是说我们人啊，总会在一生当中找一个你觉得最重要的，你就会为他牺牲别的东西的，那个就是你的宗教信仰。所以大的来讲，大部分是这四类了，可能你还可以换别的，你可以回去想一想嘛。如果说你们夫妻讨论说，在我们的家庭，如果说上帝说不能四个都给你，你会牺牲哪一个？你慢慢就排出来，最后牺牲那个就是你的神啊，这样懂吗？你的神哦。那耶稣是说金钱是跟上帝可以竞争的了，马门跟上帝，他说你不可能拜马门同时拜上帝，你势必要两个牺牲一个了，把你逼到最后。有人是为了钱什么都可以牺牲哦，健康可以牺牲，家庭可以牺牲，只要赚钱哦，那是很可怕。我们就觉得这个物质主义哈。好，那么这个，当你把你的宗教体系确定了以后，如果你认为这个宗教信仰很重要，那么你就会在意你的孩子将来有没有办法拿到你的宗教信仰，因为你确信这个是很重要。特别信基督教的，他认为信基督教不是只有今生呢，还包括来世，知道吗？我们的生命不是死了就结束，还有来世。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所爱的亲人来世不会走投无路嘛，有一条路走嘛，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在牙齿再硬的人都会想说：“啊，甘死就算哈。”如果真的死了就结束，那就没有什么好计较嘛，今生好好活就好了嘛，对不对？如果死还有什么的时候，宗教的力量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就很大，知道吗？我研究那个 hospice， 那个他们说病人的世界，在健康的时候是工作，知道吗？工作、家庭、休闲，大概是很重。宗教占的地比较少，他是基督徒，可是宗教在他宗教性里面有不是那么大。可是，一旦被诊断绝症，就是说你活得不久的时候，他整个那个洗牌了，知道吗？工作的重要性变得很低了，因为你绝症了，你工作再怎么样，你大概是请病假嘛，对不对？那家庭的成分就大起来，知道吗？比工作还大，宗教慢慢就越来越大。到末期快要死的时候，宗教变得很大，因为那个时候医学已经跟你说无法度啊。当然你可以找中医啦，可以找什么，但是你也知道说你的身体各时候差不多不行了，开始就会想说啊，死后是不是还有故事，知道吗？然后我最后这段时间我怎么走？啊，宗教的量就很大，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医院就容许宗教进到医院里面去。我们当医生的时候是禁止，是取缔。他们发现台湾大部分是佛教嘛，所以一定会有一个佛教的啊医院盖房屋，让佛教的人可以在那边取得宗教的力量，知道吗？哈，然后旁边就他们就把基督教、天主教弄成一间哈，就是也算尊重你嘛。你基督教徒虽然不多，但是也有一点嘛，哈。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其他的宗教我就还没有看到，像回教，在台湾可能很少，所以目前看到大概都两间嘛，哦，这样他把佛教、道教、其他教的换一间嘛，那基督教这边的换一间哈，那可见台湾的医学界也慢慢发现，人在疾病的过程当中，他的价值体系会转，那为了提供一个完整的治疗，我们不应该把这一块就忽略。或是就排斥，我想这是进步了，换成人这样，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宗教在你的重要性，你看你的处境啊，看你身体的情形会影响。好，如果说宗教在你的心里面有某种程度的重量的时候，那么在婚姻方面势必会影响你结婚对象的选择。我在婚前辅导里面啊，跟他们谈四个题目，一个就是钱，钱要怎么赚。钱要怎么存，钱要怎么花，花包括花费在自己身上， 跟花卉在别人身上，啊，你要怎么弄？那你那个赚，你要投资还是要投机？哦，你要买股票还是要存银行？那这一些夫妻两个人如果有很大的落差，结婚以后常常是一个争吵的来源，或是婚姻压力的来源。那第二个是夫妻的关系，就是你们的性生活，你男女的了解怎么？还没有结婚嘛，哈，假设他们还没有发生性关系，那势必要跟他们讲，结婚以后就是会发生性关系。那你们了解是怎么样？男的性的反应是怎么样？女的是怎么样？心理是怎么样？你们沟通怎么沟通？两个人意见不同的时候怎么吵？知道吗？这是两个人的关系，这个会谈。然后还有一个会谈的就是，结婚以后你就不是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变成两个爸爸两个妈妈。那一个本来跟你说不认识的，搞不好是潜在的敌人，这样懂吗？好，哦，因为万一年轻两个有紧张的时候，各自的父母会为自己的子女，那这个是一个潜在的敌人。所以这个双方姻亲的处理不好的话，也会引起这个年轻夫妇一个很大的压力。有很多不同的处境。最后一个跟他们谈的就是你的价值体系，就是我说的宗教对你来讲都重要，所以不要以为都是基督徒就没有问题，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可是有的是把它换成啊可有可无，有的是天大地大，这样懂吗？用我的例子，我的信仰就是基督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到一个程度如果上帝要我不当医生我可以不当医生，这样你了解那个影响多大吗？就很大了哦，你把它看得很重哦，而不是礼拜天去礼拜堂就是基督徒，有的礼拜天去礼拜堂就是基督徒，有的是有空才去礼拜堂就是基督徒，这样懂吗？还有去教会还是打瞌睡补眠的那个也有，啊都是基督徒啊，奉献就来了，我是把我的专业奉献，有的人比如说我们在盖礼拜堂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照平常这样奉献个1000块盖不起来了，这是3亿啊。对不对？大家会算嘛？所以如果有人说啊，既然快礼拜了，好，我们就把我们的养老金哈，那个定期存款就拿起来，500万、1000万就奉献出去，回去马上被老婆骂死，对不对？你都没有跟我商量啊，这都人家赚那么多钱才献这么少，你献那么多干嘛？哈，你在了解吗？所以不要以为，所以你的价值体系、宗教信仰会影响到你对金钱的处理，对你的专业、对你的时间的处理。我这次去上课就叫他们，其实所有的人当中压力最大的是牧师啦，待遇不好，没有休假，24小时上班，一个礼拜7天，所以牧师的家庭生活是所有人当中品质最差的，
也赚钱两人服务，
对，还有买一送一，那还有买一送一家，不是一哦。那个小朋友到初中就要到学校到教会去施浸，知道吗？要教子入学，所以很多牧师的孩子长大要打死也不当牧师，有的甚至就是不信，知道吗？所以 这个都是现况的，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宗教信仰的确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是扮演一个角色，因此就会产生不要跟不同信仰的人结婚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是有它的背景的。好，我们看第二节，你把它杀掉，杀掉，哎，或是杀掉没关系，杀掉，杀四次大概他就会放弃了。你看，还在杀掉，还在杀掉，好，他放弃了啊。我们刚才讲的第一节嘛，哈，那时犹大就离开他弟兄下去。好，我们那时讲过了，离开现在讲了，就是说，神学家有人把这个当做一个。犹大失败的第一步就是离开弟兄啊，他们就可以讲一篇道，就是说你不要离开教会啊，你不要什么啊，如果你离开就像这样啊，你就完蛋了，可以啦，可以这样讲，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讲，懂我意思吗？圣经就是说犹大就离开他的弟兄下去了，圣经有很多故事，牧师常常就要在里面讲出一篇道理来，可是那个是牧师的道理，这样懂吗？你们听听就好了，包括我讲的啦，听听。但是如果你觉得好像管用，你就拿去用。那圣经如果不讲这个故事，圣经对你没有意义，只是讲犹大的故事，这样懂吗？我们今天晚上在说圣经，读了要对我们有意义，有意义就有一个冒险，就是我要给它诠释，知道吗？我要说，这句话有什么价值啊？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啊，这个有人就在这边讲到，离开两个字就可以讲到哈。那再来就是 到了一个亚杜兰人，那亚杜兰人这里是外国人，这里就看见一个迦南人，这个就产生异族，异族通婚的问题。那异族呢，接下来就是异教，然后叫做苏雅，这个是他爸爸的名字。这个女儿呢有没有名字？有，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一般来讲，他们忽略女性，所以不晓得他老婆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的岳父叫苏雅，然后就结婚了，所以产生异族异教通婚，跟他同房。好了，他们两个呢没有不孕症的问题，所以一有就有怀就怀了孩子，所以取名字爸爸，对不对？叫儿。好了，第二年又来了一个，那这一次妈妈，所以他们是很性别平等的，不是名字都爸爸取的哈。第一个爸爸取，第二个妈妈取哈，啊，就给他取名叫俄南，啊，哎，又生了第三个，那给他取名，这里没有讲谁，大部分人是说是母亲，为什么？因为生的时候爸爸不在，犹大正在基西，有没有？他出外了。那有人说犹大是工作狂哈，他所以连老婆要生了，他都到处乱跑哈。哎，我这次就碰到这样的情形。他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啊，我在北京；我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在西班牙。所以他在跟我说，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老婆哈，两次孩子出生我都不在旁边，有时候是工作上没有办法了，啊，有时候是有办法，但是因为他觉得工作比较重要。啊，就还是去了，结果老婆就生了哈。啊，这个是这个情况，我们不知道犹大是怎么样，但是就是发生这种情况。好，这个故事就这样带过去了。然后孩子长大了嘛，他就帮孩子娶妻。那这个问题是，这个妻是以色列人还是外国人？大部分的学者认为他是迦南人，因为犹大自己就是讨迦南人嘛，在迦南人要找以色列人是找不到的啦，很少啦。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家族在那边嘛，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好像说台湾人去美国留学，孩子要找台湾人是很少的啦。如果你住在纽约啊，那个洛杉矶还有机会啦，这是台湾人群聚的地方，在中西部啊没有啦，门都没有哈，一定要很特殊的机会才有。那所以呢，是当时的情形，所以大部分的学者认为他是迦南人。那么这又是第二个那个异族通婚哈。大部分我们犯罪异族会叫通婚，就怕说结了婚以后，你就宗教信仰会被你的配偶影响，你就会失去你的宗教信仰。如果你把宗教信仰看得很重的话，如果看得不太重就无所谓嘛，对不对？只要你们两个幸福就好了嘛，我不太你拜什么嘛，这个会在意的。那问题是，他玛跟这个儿啊结婚呢？圣经讲的不是他玛是恶人，是儿是恶人，就是一个坏的基督徒娶到一个好的啊外。异教徒啦，你可以这样讲哦。那但是呢，圣经没有详细说这个人恶在哪里，没有交代。他说，犹大的长子在耶和华中看为恶啊，这一下糟糕哦，被耶和华看为恶，耶和华就让他死了，也没有说他是怎么死的，只有很简单的，有人在这边就做文章哦，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中看为恶。耶和华就让他死。如果将来你的坟墓写这么一句，你感觉怎么样？不怎么样，你知道吗？而这个人在圣经的记载就这么一句话：他是家里老大，爸爸帮他娶了一个老婆，对不对？啊，叫他玛。可是很遗憾，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让他死了。反正我们人都会死嘛。可是说耶和华就让他死了，这个就有一点。被审判哈，就是留下我们叫，哎，这个叫，哎，恶名留千古还是什么？他留下就一个恶啊，内容没有写哈，就这样。好了，那犹大就按照他们的风俗哦，哥哥死了没有后代，弟弟必须要接嫂嫂，来让哥哥的名字不会断子绝孙。现在我们做法大概是会在同性的当中去。抱一个孩子来养，因为财产的问题啦，将来继承的财产如果没有孩子，财产就会归别人去了嘛。如果这个嫂嫂嫁到异族，那更糟糕，因为他们的财产是农人嘛，所以土地很重要。这个家族最好不要乱跑，不要跑掉。那这个哥哥死了，嫂嫂需要支持嘛，所以都会到时候就跟说近亲先结婚，这样懂吗？那这样的话就保证第一个嫂嫂不会饿死，对不对？有人照顾。第二个。万一有孩子，孩子名字归大哥，懂吗？ 都被等挑了。我们就说我们那个几条几条有没有孩子一就不会有一代断掉，他们有这样的风俗，所以就产生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犹大就跟俄乃说：“你哥哥死了嘛吼，所以呢，你应该跟嫂嫂结婚，那尽弟弟的本分，这是本分哦。所以他有没有爱他不重要哦，他要这个是该该做的，为你哥哥生子立后哦，这个讲清楚啦。啊，这个俄乃呢，他知道哦，这个。”如果他让嫂嫂怀孕，那么哥哥的财产就会归嫂嫂的孩子，懂吗？如果没有让嫂嫂怀孕，哥哥的财产将来就会归自己，因为嫂嫂如果没有再嫁的话，也分较济啦。但跟他弟弟可以分一半嘛。啊，如果生了一个，就又去掉那个财产就归回哥哥的名下，所以对他来讲，生不生呢？这个跟将来的财产有关系，所以嫂嫂。跟嫂嫂有性关系，他没有问题，这个是很爽快的事情，所以他就做了。可是让嫂嫂怀孕，这个有问题，所以他是要爽不生，这样懂吗？那怎么做呢？他那时候没有什么避孕的方法，他有一种方法，射精的时候赶快拔出来，就是这样。啊，到现在医学的名词还是用这个字，所以他们两个都留名千古啊。一个是留在墓碑上，就是他是恶，耶和华让他死了；第二个是被医学弄起来，叫做 onanism。如果你去查字典。Onanism 就是俄男的方法，什么方法？就是要爽不生啊！这样你讲就知道了哈。啊，这个就后面就有很多解释哦，等一下再跟你们说哈。所以你看，俄男知道生子不归自己，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移就是移精啊。啊，当然那个俄男要很厉害，因为大部分男孩子没有办法做得到的。你还没有高潮的时候，精子就跑出去了哈。他怎么把精子都收得好好的，然后？然后就是只有高潮，然后来得及抽出来，我不知道他很厉害哈。那但是呢，免得给哥哥留后，所以这个是很糟糕，就是自私自利啊。这个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所以两个恶。好，那是俄啦，可是后来变成恶哈。俄男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啊也死了哇，连死两个。那犹大呢，他才生三个孩子，对不对？老大娶了这个死了，老二娶了也死了。如果说啊。因为两个人在房间做的事，爸爸不一定知道嘛，懂吗？这个嫂嫂如果不抱怨的话，不晓得吧？他晓得只是说，老大娶了这个死的，老二娶了这个死的，啊，老三会不会也死了？死了我就没有后，我就三个孩子嘛，哈。那现在老大死了，老二死了，所以呢，老三如果照有规定还要长大，还要跟嫂嫂结婚的话，万一又死了，那就惨了，这个家族就断后了。所以他就担心了，他为了要保持有后代。他就想办法让这个嫂嫂不会跟老三结婚，懂吗？可是规定又要这样做啊，啊，他就想办法哈，那这个办法就很奇怪啊哈。你看看犹大心里说，恐怕是他也死。换句话讲，就是他已经有点担心，这个嫂嫂会不会是克夫命啊？啊，其实我们知道原因都不在他，她是一个可怜的女孩子，原因都是她的老公是坏蛋，有没有？圣经有讲，我们看到嘛。可是爸爸不一定知道啊，哈，那个儿。在夜晚中看到恶，夜晚让他死了；俄男在夜晚中看到让他死了，这个嫂嫂背黑锅了，所以这个爸爸担心了、啊，所以呢，他想一想，还是保持距离以求安全哦。啊，因为这个男孩子稍微青春期长大，家里没有别的女人，这嫂嫂、啊、可能还是风韵犹存嘛，就会产生关系，而且 也合理嘛吼、哦，他本来就要接的嘛。那这样的话，如果又死了就糟糕，赶快把这个媳妇呢啊弄送远一点，这个是保持距离。啊，第二个就是说想办法看能不能拖，能拖就拖，所以就产生。这个他嘛，只好骗他公公跟他发生关系，因为他被公公逼得走投无路，他一直想要为他死掉的先生留个后代，哦，这是做媳妇儿当时我们说女人无后为大嘛，一定要想办法当老公啊，老公已经死了，可是嫁给老二，老二就不在他身体里面射精啊，他没办法，老三呢啊公公又把他保护得好好的，所以他找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最后用这一招真的是下招哈，欺骗，然后可以说乱伦。跟他的公公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所以后来犹大被抓的时候，他说他比我有义。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就了解他的有义。其实他做了很多事情，都是很道德上是不义啊，知道吗？可是他那个一心要为他的死掉的先生留后代，这个是对的啦，他只有这个对。可是后面的手段是很糟糕。那犹大就认为我比他还糟糕，因为我要做的刚刚是反对他想做的对的事情哈。啊，我的方法是冠冕堂皇的。 可是我的动机我知道在上帝面前是摆不住，所以这个故事很好玩，很复杂的背后的那个伦理啦、内心的思维，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是蛮多的哈。所以他怕他老三也死嘛，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所以很清楚的，他认为这个哥哥死可能是跟这个寡妇有关系的，就对他的儿媳妇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中守寡啊，这个很厉害哦。等我儿子示拉长大，这一句话就等于把他玛的前途呢封杀了，因为意思是他玛已经订婚给这个老三了，这样懂吗？犹太人的女人只要不订婚，他就算跟别人发生性关系也不会判死刑，只是要处罚这样。可是一旦订婚，等于是他就是男人的财产，这样懂吗？所以订婚以后发生任何关系，这个就唯一死刑。哇，这是要命的，这是很要命的。那犹大跟他的儿媳妇说，如果说啊，你就回老家找到有人就嫁了吧，这样的话等于是给他一条路走，知道吗？他还年轻嘛，没有孩子嘛。可是他跟他说等我的老三，等于是犹大意思是说，你不能再发生任何关系，你就是要等我老三长大，要为我家生个后代，这样懂吗？所以他嘛也不能再有任何可能性，可是他又不把老三长大，又不让他们结婚，所以他嘛就等于卡死了，知道吗？就变成一直靠娘家供养他。他为了怕老三长大会跟嫂嫂发生感情，他又把他隔离，对不对？不让有机会在一起，可是又规定他不可以再嫁，所以犹大是很可恶啊。从某个角度来讲，他只有考虑自己的立场，然后就把这个媳妇把他绑死掉了，左边也不对，右边也不对，所以就你叫他等嘛，啊，他就回去了，等了，啊，等了许久，等到犹大的老婆都死了，都等了几年都不晓得了。那我就想了哈，如果我们刚才用15岁来讲，至少等了13、14年嘛。对不对？连他自己老婆都死掉了哦，然后他当然就是得了安慰的意思，就是说过了那个守丧期了。问你一个问题：老婆死了多久结婚，你不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问题？你觉得呢？自己的配偶哈，太太过世了，大概隔多少时间你再婚，人家又不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猴急啊？你觉得多久？
3年。
3年会不会太长？还是还好？3年哦，3年没有人煮饭，没有人什么，就是自己一个在那边，还是不必那么长。还好，还好哈。啊，你们都说3年吗？好，没关系。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大家有一个，就是配偶死了再婚应该是合理的一个选，当然他可以选择不婚啦哈。但是万一还年轻，还有性的需要，或是女人根本没得生活的话，我们一般来讲不会谴责再婚嘛。对不对？配偶都死了，可是那个时间多长还是一个问题啊。太短，我们会觉得说，哎，会不会还没有死，他就已经有外面的女朋友哈？那，怎么会？所以庄子的老婆还是谁，好像说为了赶快结婚，赶快把那个用扇子扇那个坟墓嘛，因为他们不是多久，他们说那个坟墓的土干了才可以再婚嘛。啊，看到都不干啊，一直下雨，这个糟糕啊，这个什么，啊，所以每天都拿了一个扇子。所以他还是要守那个大家的风俗哦，但是，哎，真的是问题哦。旁边的人也会嘀嘀咕咕哦，哎，真的不容易。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犹大也过了那个了，他也不急了哈，哦。好了，可是他还没有结婚呢，啊，他现在是单身了，对不对？老婆是，而且那个守丧的日期已经满了嘛，就得了安慰，就是一般的解释是这个过去的了。所以他再婚也可以，可是他一直又不想结婚，可是老婆死了那么久，就是有一点需要。那这个时候如果找一个妓女或是没有订婚的女人发生一夜情，在犹太人是没有什么，就大不了，没有什么大不了，没有问题的。所以他想一想，啊，就先这样子嘛，以后再婚再说。好，那他得了安慰，那这个好朋友这个希拉哈，这个希拉拉，他就带他到听了，然后捡羊毛的人，那这个当时的人除了重点以外，还有羊嘛。羊不是吃羊肉，就是卖羊毛，所以耶稣才说我是好牧人，知道吗？我爱我的羊，为羊要保护，因为羊是我的那个羊毛的来源嘛。那每一年剪羊毛就是丰年祭，剪羊毛的时节，羊毛很长的时候，他们就会花奖金给帮他看羊的工人，然后大家会请吃一顿，就是我们原住民的丰年祭，知道吗？他们的丰年祭就喝酒嘛，知道吗？犹大老婆死了那么久。 有性的需要，又喝一点酒，当然就兴趣更高嘛。然后就带着朋友出去走走，就发现有一个女孩子看起来好像妓女一样。哦，这个要讲的是怎么样子的，原来是他嘛去装的，可是犹大认不出来，他就跟他说：“哎，你有没有意思啊？多少钱一碗啊？”哈，啊，这个妓女就说：“啊，多少钱？”结果后来犹大试完了以后，才发现没有带钱。那这个妓女也很慷慨，就没关系的，你给我一点抵押品哈，以后再送来就好。故事就这样演变了哈。那他玛呢，看见示拉长大，还是没有娶她为妻，他就把寡妇的衣服，所以寡妇有穿特别的衣服，人家一认就知道她是寡妇。然后帕子蒙脸，就讲的是那个帕子啊，遮脸那个手帕哈，这个是妓女的记号还是不是？哇，这个大家很多讨论。然后又把身体遮起来，有人就说斗篷，用一件大衣服把身体遮起来。所以呢，还坐在亭拿路上。伊拉印城的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好，犹大就想要阿猫高兴一下吧，就转到他那，就来吧。他不知道那是他的儿子，所以犹大是被骗了，对不对？他以为那是一般的女孩子，而且看她的装扮，看她坐的位置，好像主街女郎，这样懂吗？那这样，既然是这样子，道德上也是可接受的，那么就高兴一下嘛，哈。然后就他玛说：“哎、欸，啊，你要花多少钱啦？你要给我什么嘛？”那他说：“哎、欸，我给你一次三两高，可以吗？”他说：“哎、欸，啊，但是你完了就跑掉，那我要找谁拿这个三两高啊？”他说：“保证没问题的，我会给你哦。啊，不然这样的，你要什么那个押的抵押品呢、啊？”啊，他妈说：“那么三个就好了，一个印章，一个袋子，一个账，哦，三样哦。所以这个 ID 有三个哦，不是健保卡跟身份证哦，还多了一个我不知道什么卡哦，反正有三个啊。这个这样意思就是说，这个就不会走样哦。我有三样这个人的身份的证明，这样懂吗？”他拿了这个，好了。哪里知道，一次呢，她就怀孕了，哇，这个厉害，而且就双胞胎，哇，哦，双胞胎哦，哎，啊，怀孕了哦，他嘛起来走了，帕子拿去，又穿回寡妇的衣服。那犹大呢，试完了以后，他是算起来还是很君子的，他不喜欢欺负那种外面的女孩子，该给的就给嘛，就托这个好朋友哈，送一只山羊羔去，要把那三个东西取回来，哎，不见了，人间蒸发了。因为他已经把帕子脱掉，衣服脱掉，又恢复寡妇的样子，又不晓得了。然后那个朋友糟糕了，问题解决不了，拿着一只山羊羔跑来跑去。后来就问说：“哎、欸，啊，人家刚某一个路旁的妓女在哪里？”哈，他们说：“没有呢，这里没有红灯户啊。”啊，糟糕啊！不然那个女人是谁啊？怎么来的？怎么就都不晓得了？他没办法了，问当地人都跟他说没有了呢。他就跑去跟那个朋友说：“犹大说，哎、欸，拍谁呢？”找不到呢，他说没有啊。犹大说：“哎呦，我给你这只羊羔去了半天，你竟然找不到。我想算了算了算了，你再一直找的话，人家就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哈，反正我有没有，干脆就，反正他也不见了，我也不是不给他，就低调处理。他就想要就呼噜轰隆就过去了哈，任凭他拿去吧，反正我再到那个和平东路再刻个印章就可以嘛，对不对？那拐杖再买一根，袋子再弄一条，反正再去政府去登记。”把以前那个作废再弄一份就好了嘛，啊，这就没事了。反正他自己跑掉，我不是不给他。现在故事来了，过了三个月，那个肚子有一点大起来了，双胞胎嘛，哦，三个月大概看得出来，有人就是多话就有大有大，你那个媳妇肚子好像有点大哦。哦，有大就很不高兴啊，哎呀，不守妇道，我叫你等我的这个老三，他都忘了老三已经成人了，都没有跟人家成亲哦。哇，你看哦，过了三个月哦，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做了妓女，因为有身孕。犹大大声的说，拉他出来，把他烧了。这个是当时的那个，我说唯死刑啊，而且死得很难过，要用烧的。好啦，他嘛就被拉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在法院，就是所有的人都在那边。啊，这个犹大就很难看了哈，哦。要烧以前，他嘛说啊。我是不对的，我跟人家发生性行为，可是那个人我知道是谁，他说是谁，他说公公你看一下这个是谁，公公脸就绿掉了，就是他嘛，这下讲不出话来，是他自己 让他的儿媳妇有孕，他家的种，所以他妈没有问题，因为兄弟姐妹没有，他们是许可，就往公公去找，就是要同种的人留一个种嘛，所以当留到了，他说这个是谁的，认一认，有三个证据，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有义，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他认错了，是我的问题，所以今天造成这么大的复杂的故事哈。从此犹大就不再与他同情了，就知道不对了。要生产，哎，双胞胎，那产婆呢？看一只手跑出来，那这个要难产，对不对？手先出来，这个叫什么 bridge， 对不对？应该是头先出来嘛。那手出来这个糟糕，那产妇为了确定哪一个是老大嘛，双胞胎，赶快用绳子把他的手做鸡腰，结果做完鸡腰又缩回去了，可能下面那个又把他拉回去，不晓得这个手又回去了，结果生出来不是手没有绑线的，说那个没有绑线跑，你怎么跑那么快干嘛嘛哈？所以这个哥哥生的是没有红线的，就把他叫华勒斯，应该叫阿聪啊哈。然后后来那个绑红线的也出来，这个倒霉哈，他本来手出来，又被拉回去了。这个叫谢拉，又被拉回去的叫谢拉，那冲出来叫华勒斯。好，啊，这个我们这一章就讲完了哈。好，那我们开始看讲义哈。其实这样讲过去很快，其实里面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讨论的哈。38章第2节，犹大在此认识了迦南人苏雅的女儿。好，那。我们看12节，创世纪38章12节。好，12节。好，这个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所以这个苏雅的女儿一直都没有名字。他让我们知道，就是他爸爸叫苏雅哈。这个苏雅的女儿啊，彼此吸引，异族通婚，我括号写异教通婚 ，interracial。or interface， 我觉得可能是 boss， 可能是异族又异教，因为那时候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产生的是文化的压力，还有宗教信仰的压力。其实这种情况呢，在创世纪是很普遍的。我们看创世纪24章第3节，24章第3节。当时认为这个有问题，亚伯拉罕也是这样认为哈。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那这个是亚伯拉罕很在意他的儿子不要娶到异族人哈，这是迦南族的人，还有异教的人哈。那仆人就说：“哎、欸，啊，我到那么地方那么远的地方去，啊，如果女孩子不肯来，那怎么办呢？我要不要把你儿子带过去讨一个饶？”他说：“不可以，也不要带我儿子回那边。”所以这个很大的困难，因为女孩子都没有看到新郎，对不对？那时候有没有照片？没有 line 可以给他看嘛？你一个女孩子要不要嫁给一个不晓得一个老阿公来说你要不要结婚？嫁给谁？我不知道啊。在南部哈、哦，很远的地方，你要不要嫁去？一定不要嘛。他说这个有难处啦。啊，那个亚伯拉罕说，那这样的话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不要把儿子带回去，因为记得吗？耶和华要他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到迦南地，所以把这个儿子带回去是结婚比较容易，可是不是他想做的，因为他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可是在这边又没有当地的女孩子，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老仆人回故乡，一个女孩子愿意嫁那么远的地方来，他儿子不必离开这个应许地，但是可以讨到老婆。这个老仆人做到了，可见利百加是很冒险的。他愿意一个从没有见面的年轻人，他愿意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离开故乡哦，离开背景，在当时，所以他说不要带回去，因为耶和华天上的主曾经带我离开，所以不能带回去。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要差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为那里娶一个儿子。如果女孩子不肯跟你来，你的赐就跟你无关，不要带回去。老仆人就起誓，然后就带了很多礼物， 就过去了。这个故事就是说，当时认为异族异教通婚是不好的。我们看二十八章第一节，以撒是这样子。那他照理说，如果照他爸爸，他应该再找一个老夫人啊，帮雅各再跑回故乡去找。这次没有，叫雅各自己跑，因为他妈妈跟他说要他自个儿去找，即使要他逃难了，他不好意思这样讲，就是说，哎，叫这个老二回故乡去哈。好，二十八章，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这同样的哦，啊，以撒哈，这是他的太太，是他爸爸叫老仆人去故乡哈兰娶来的。那他是叫他的儿子自己跑回迦南地去娶一个故乡的女孩子。那个地方哈兰地就是巴旦亚兰区啦，好像台湾省的台南市这样，这个是一个区域，那里面那个城叫哈兰。在你的外族比土利外公啦，比土利的地方，在你的母舅拉班娶一个，他给他指定哦，就是在近亲啦，在母舅那里娶一个女为妻，那愿全能的神祝福你，给你生养众多。然后这个神的祝福再讲一遍啊，这个雅各就去了，就娶了那个利亚跟拉结。我们看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生命记是那个摩西快死的时候，把耶和华叫再讲一遍那个生命，那个生命的英文 Deuteronomy 就是重复了，就是再讲第二遍，就怕他们忘记，所以重生的意思了。所以你看哦，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去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赫、雅加撒、亚摩利、迦南、比利洗、西魏、耶布斯，有七族哦的民都比你强大。好，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交给你击杀，哦，那个时候很厉害，要把人家灭族，然后占那个土地哦。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立约，也不可连续。再来第三，不可跟他们结亲。不可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什么？因为宗教理由，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将你们灭绝。所以你要把他们的宗教全部毁灭，那你就会归耶和华你的神做圣洁的民，因为他从万民中拣选你做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拣选你们，不是你们人多，不是你们强，其实是最少的，要守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用大能的手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的家救出来，所以你也要专一的爱你的神。那在这里就是守约施慈爱，这个关系就是上帝跟他的选民的关系，就好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有那种排他性的表现。我爱你，我这一生要保护你，要供应你，但是你不要再让第三者进来，这样懂吗？所以现在所有的婚姻有这种排他，不是说啊没关系的，你有几个，反正我只要其中一个就好。我们一般不会，我们要的是完整的，知道吗？这个全能的爱。所以这种排他性在宗教上就造成不要有异教信仰混进来，你这个信仰要专程，好像夫妻的专程一样。所以这个守约施慈爱，这是一个好像婚约一样，耶和华跟以色列的关系就像这样。好，那这个是摩西交代他们为什么不要跟异教徒结婚，因为可能透过婚姻你的宗教信仰会改变。那后来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形，我们看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一到十五节，拉下来我看一下，看十五节是什么。好，好，我们上去。这个是摩西娶的，却娶了这个异族了哈。那摩西是，他本来是要被灭族的啦，因为埃及人发现哈，奴隶生的孩子最多哈。啊，黑人在美国也类似情况，因为他们晚上没有钱去看电影啊，家里没有电视啊，就只有跟老婆上床，所以就一直生小孩嘛。那白人因为晚上交际应酬很多，所以生的孩子很少，所以在美国是很大的问题呢，就是那个墨西哥裔啊、非洲裔啊，人越来越多嘛， 那白人就是那个优秀主义，就是小孩子要么生一个，要么不生哈，所以就人数越来越少。现在美国都头痛了，将来整个会翻过来，白人变成少数民族。啊，埃及人一样啊，埃及人就是地位高啊，有钱啊，那啊奴隶就是一直生小孩，所以后来他害怕，法老王害怕会出现这个，所以他就采取灭族计划。女的没关系，因为女的生了小孩是男的那边的，所以女的可以留，但是男的杀掉。他杀掉是棒坠了，就是要丢到河里让他死掉这样，这个很厉害哈。那摩西就是这样子哈，那因为他妈妈就舍不得他嘛，那他也听那个埃及法老王要丢到水里，可是他做了一个笼，做了一个篮啊，他没有直接丢到水里，他做了一个篮子。然后用那个沥青，我们的电马嘎哈，把那个篮子呼起来，就是不会沉下去了，就把孩子放在篮子，篮子就丢在泥流火里面，那就是把它绑在芦苇，那就是这样在郊外嘛，孩子哭太大声，不会在家里被警察听到，就抓去杀掉这样啊，但以为这样啊，可是孩子哭哭哭，没有被警察听到，却被那个法老的女儿去洗澡的时候听到，哎，怎么有孩子在哭？啊，摩西可能长得很高锥。这个华老人看到，哎呀，好鬼！可他也大概知道，他爸爸下命令说，可能是那种孩子嘛，他看得舍不得，他喜欢这个孩子，就捞回去，捞回去就做奶妈，就是做他的干妈。可是他没有结婚嘛，没有奶呀、啊，所以这个摩西的姐姐在那边看着摩西不要被水冲走，就跑来说：“我妈妈刚生了小孩，小孩不见了，奶很多，你要不要请奶妈？”哦，他说：“好啊，好啊，很好啊。”啊，所以呢，这个妈妈就养自己的孩子，还有薪水呢。我想这个时候我妈妈应该很高兴哦。因为现在所有妈妈养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薪水拿嘛，她养自己的孩子哦，自己的奶，可是呢，啊，法老的女儿就每个月给她薪水，多少我不知道。她不止养她奶，她还跟她说：“你不是埃及人，你是以色列人，知道吗？摩西你是以色列人。”所以摩西从小就得了两个教育，白天，就是在王宫学的王宫所有能学的武术啊、文学啊、埃及那个文化他都学的，可是。在妈妈家里学到的就是希伯来文，所以摩西很特别，他是在外国长大，得到外国的一切好处，可是他的底子里面他知道他不是美国人，他是台湾人，这样懂吗？因为妈妈一直跟他讲你是希伯来人，所以长大以后有一天出去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欺负这个希伯来人，哦，他火大，一拳就把人家打死，哦，那当然就是逃难了，因为法老要追杀他嘛，他杀人嘛，跑到旷野呢。没有什么好做，就跟一个牧羊的，后来就在那边跟那个 牧人的女儿就相爱嘛，就结婚。可是那个是外国人，那是非洲人，比较黑的，叫古实啊，古实是很黑的。所以呢，摩西就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嘛。那米利安呢，他亚伦的他姐姐哥哥啊，有一点嫉妒摩西啊，因为米利安说，当年如果不是我在河边把你看着，你就被水流走了哈，哎，那我也没有比你差哈。那哥哥口才比你好，你这个人又是短气高哈，讲话要跌跌巴巴的哈，那，啊，怎么耶和华都用你呢哈？哎，怎么我就有点不高兴啊？而何况你老婆还是黑黑的哈，就人家老婆的那个肤色啊，那个种族也来嘲笑了哈。啊，当然他们的背景就是亚伯兰说不要娶异族人嘛。啊，摩西因为成长的环境有这样的处境，他娶了异族人嘛，就被米利暗嘲笑了。难道耶和华单跟摩西说话，不跟我们说话吗？耶和华听见了，所以你们要讲别人的话要小心哦，因为耶和华都有录音机，要小心哦。哎，好，我们再回去一下，因为所娶的古实你毁谤他了哈，就说哦，我们不是更好，我们都跟本族人通婚啊，我们没有跟异族人通婚啊。那括号这个作者呢，就说如果作者是摩西，摩西的话就很厉害，自己包自己哈。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所以耶和华就为他出口气，那个有点像黑道，知道吗？你欺负了我们家小弟啊！你看你走着瞧。哦，耶和华就出面了哦。往下，耶和华就忽然啊出现，就说：“你们三个出来，站在门口。”他们就出来。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召亚伦、米利安出来。你们听我的话，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我会在异象中跟他显现。可是摩西不一样，我跟他面对面说话，意思就我老大，啊，你怎么样？你不爽吗？你知道那意思吗？哦，就是那个罗罗啊，就是为什么他也怎么怎么的？老大说：“啊，我是老大，我就是要跟他，你怎么样？”哦，那两个人就不怎么样说。好，你现在人家皮肤黑是，我就给你皮肤白，所以他要长大麻红，大麻红是都白掉了哈。他怕人家黑，就 让他全部摆。好，那然后我跟他明说了，我让你们猜谜了，怎么样呢？他可以看到我的形象，你们怎么不怕呢？然后 Eva 就拂袖而去，哇，这个好像那个黑道老大一走你就吓死了，因为这个事情不会结束了，真的就来了。云彩会幕离开，Eva 走了，不料米利安长得大毛，像雪那样白。哎，摩西啊，亚伦说糟糕了，因为这个就是完蛋了，这个就不能再当祭司，然后就不能进城，要住在外面，啊，就很可怜，女的呢，她姐姐啊。亚伦就说：“哎呦啊，不要这样啦哦，哦，随便讲一句话，怎么就这样子呢？啊，这样好可怜啊，肉已经半死的死胎。”摩西哀求耶和华说：“求你医治他。”好，往下。耶和华说：“他父亲如果吐口水在那里上，不是要蒙羞七天，至少要关七天哈，才可以放出来。啊，七天以后，我想米利安应该就很乖了吧？我不知道哈，就被小小的教训一下哈。那这里我们看到异族通婚。”虽然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不要，那这个以撒也说不要，可是摩西就异族通婚，圣经反而耶和华反而为异族通婚争辩，这样懂我意思吗？耶和华没有说你为什么跟异族通婚，反而有人批评异族通婚，耶和华反而出来讲话，懂吗？所以圣经我们要讲，圣经有关异族通婚的记载其实是多样性的，并不是单一的口径，单一的声音，即使有不一样。所以现在犹太人在讨论异族异教通婚也很争辩很多，可是传统上来讲，大半来讲，包括基督教徒都认为最好不要异族异教，我们对异族异教是比较采取担心排斥的态度哈。好，那这个是摩西的故事。那出问题的也有了，我们看生命记20:14，生命记20:14。在这里是可以异族通婚的，很奇怪，就是打仗打赢的时候，对方的男的全部杀死，女的留下来，而且可以结婚，这个是很特别的。战争的时候，好，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的手，你就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城内一切的财物，这是战利品呐，取为自己的猎物。耶和华你的神把仇敌给你，你可以吃用。所以呢？妇女被取下来，甚至有一次那个他们不是有一组的人那个产生了奸杀了一个利未人的那个妾，然后那个等于是集体强暴，让那个女人是被强暴死的，他的先生就很舍不得，就把那个尸体切成12块到以色列组是说，我们怎么可以这么大的罪恶呢？然后全十组人就跑去跟着把那个凶手叫出来，那种我们要处罚他。结果这一组的人就很凶悍，贝尼亚民族就说：“我们怎么不理他？”所以十组人就跟这个打仗，把他们杀得几乎快灭族了哈。那撒网要说：“糟糕了，我们少一组了。”大家大哭啊。后来就许可他们呢，就是在那个他们宗教仪式，异族的女孩子出来怎么拜那月亮神的时候，在拜拜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抢那个异族的女孩子去当太太，因为他们已经没抱上床，那个整个组快灭完了。所以圣经有留下一些。甚至是有一点强暴战争的情况下可以跟异族通婚的这样的记载留下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关于异族通婚或异教通婚，在圣经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留下的记录。好，我们再看21章，生命记21:10-14。第10节，好，在这里，你出去跟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你就掳他们去。若在被掳的当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要经过一个仪式了哈。然后领她到你家去，她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中，哀哭父母1个月。这个就是那个她父母死掉了嘛，这个女孩子你喜欢嘛哈，就让他们守丧，知道吗？让他把家里的这些事情办完了，然后可以娶她做老婆，跟她通婚，做她的丈夫，她做你的妻子。如果你后来又不喜欢她，就要让她自由去，不可以卖她，不可以当婢女待她， 因为你玷污了她。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异族的女孩子，她给她某种保护，你不可以因为她是异族，后来就任意参加。因为后来婚姻如果不高兴了，你不要她了，你要给她一条路走。所以这个摩西特别啊写下这个，代表他们其实有异族的通婚，而且有清楚的办法，要他们怎么样处理异族通婚以后如果发生问题的话怎么办？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26-29节。加拉太书，来下面新约，你不要弄旧约，那个是旧约，你要弄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26-29节。好，这里提到信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不分犹太、希利尼、自主为奴，或男或女，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既是属乎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照着所应许的承受产业。那这里提到，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不管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一了。换句话讲，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教导，就是说，如果同一个信仰，异族应该不是问题，应该是在同一个信仰里面。所以这里好像是异族没有问题，可是信仰要一样哈。我们看《使徒行传》17-27节。《使徒行传》17:24。好，拉过来就好。好，再点一次，它就会不见了。拉下来，24。好，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是哪里？在雅典啊，他这样表示，他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敬拜，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天地的主，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众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预先定他们的年限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生我不远，生我动作存有在乎他，好像我们世人做的，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好，那换句话讲，在保罗对雅典人布道会的时候，他的观念有一个天下归于一啦，所谓异族其实同族啦，你知道意思吗？可是因为我被分隔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以后，慢慢风俗习惯、语言就演变出不同。其实叫追根究底啊，我们最后是同一个来源，所以异族的问题不应该是问题。在圣经你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教导，可是基本上我们还是会不安。好，不要说异教了。我知道的华人在美国，如果万一跟白人结婚还可以接受，万一他的女朋友、男朋友是黑人的话，还是觉得比较黑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真的说啊，我喜欢一个人，他是全黑的哈，只有眼睛是白的，然后牙齿其他都是黑的，你还是觉得说啊，以后孙子黑黑的这样好吗哈？所以你不要笑那个白人说种族歧视，其实黄人也蛮厉害的啦。嘿，斑马就糟糕，嘿，一条一条。或是豹哈，那一点一点这样。好 ，anyway， 这个是我给大家看到说关于异族的问题哈。我用了那么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某种角度来讲，我们全世界的人跑来跑去。将来异族通婚的情况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以前是各自住自己的地方，那这是特例，将来越来越多。然后从基因学的角度来讲，即使异族通婚的那个后代是比同族通婚的那个生存还有整个来讲是比较好，因为他那个劣的基因呢互相 cover 掉的机会比较大。哦，了解吗？那个狗啊，那个 贵宾馆很贵的狗，他们就怕那个种被，所以都是同组的，到最后都生出那个瞎眼的啦，那个心脏病的啦，那个腿不行的，有没有？因为他那个叫死亡基因啊，都会一直混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基因没有一个全部好的嘛，都有一些不好的嘛。那大部分因为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一个有一个没有，大部分那个有的比较强，会把没有的盖掉，可是那个还在那边。啊，你同组久了以后，总会碰到不好跟不好在一起，啊，那个小孩子就完蛋了。哦，所以某个角度来讲，从医学上来讲，异组即使有优点呐，那他的压力就是说，因为大家的语言文化价值不一样，夫妻要幸福就要比较辛苦的经营。哦，如果我本来就同组的吃的口味一样什么，就这个问题比较没有嘛。但是某个角度来讲，这样同组婚姻呢就比较无聊，对不对？因为不同就比较好玩嘛，啊，所以有好有坏啦。那如果我们保持比较开放的态度来看的话，万一有一天你的孙子或是儿子来跟你说他要跟异族通婚的时候，你就不会啊，不会，你会跟他说啊，可能会有一些挑战哦，哈，啊，愿上帝祝福你哈，因为圣经里面充满异族通婚的例子哈，你。我讲了半天就是说万一啦，啊，如果你的孩子跟同组，你也说感谢主嘛，那就问题比较小，可是会比较不好玩，这个是他的代价。好，那我们再讲一点。好，这个是关于异族。那这个犹大他就产生异族或是异教通婚，当然后面没有提到啊，这个怎么样，那会不会这两个孩子因为啊，他的妈妈是外国人，他们的这个性伦理或是生活伦理比较没有那么好，我不晓得这个两个恶人是不是妈妈的影响，圣经没有讲，只是说他们是恶人。那拉比这样解释哦，老大的恶没有讲，可是老二的恶有讲，就是他要享受性生活，但是不要老婆生孩子，对不对？那老二的动机是财富，就是要他怕财产被那个分了嘛，哦，拉比说老大也是这样，他用这个方法，但是呢他没有财富的问题。为什么不要老婆生小孩呢？因为他的老婆很漂亮，他知道一生小孩脸身体体型会走样，他为了让他的老婆继续漂亮，所以就不让他老婆生小孩。这是拉比的解释哦，圣经都没有讲哦，所以认为这个老大的恶跟老二的恶一样。所以为什么这个他嘛嫁了老公没有孩子，老公就死了，原来他有这种自私的念头，为了要他的老婆永远年轻漂亮，就不要让她怀孕。这个不是圣经，这是拉比的解释了哈。好，下面我们看我的讲义。38:3-4，犹大为老大取名叫儿，英文叫 ER， 原来的意思，当地的人的意思是 watchman， 可是这个 watchman 二如果反过来念就变成罪恶，变成 evil， 所以犹太人的圣经的解释叫 targum， 就把它翻译是无后。所以犹太人的翻译跟当地的翻译是不太一样，当地的翻译名字是好的意思，可是到犹太人就把它变成不好的意思，那就是说这个人没有后代。那母亲为老二取的名字叫 Onan 在当地的意思是 strong， 是强壮。那 Targum 就把它换成是哀伤，所以完全是负面的这个解读了。那这个 Onan 呢，记不记得那个他们的第十二个孩子，那个雅各最后一个孩子是便雅悯，那便雅悯呢，他的妈妈要死前给他取名叫便俄尼，那这俄尼跟欧南是同样的子音，就是哀伤，所以妈妈给他取名是使我哀伤的。那爸爸担心说将来以后到学校去会被同学笑，这个使父母哀伤的，就妈太太一直就把他改名字叫强壮，听懂吗？所以这个名字常常是父母有他的期待给他这个名字。我们看35:18，创世纪35:18，这是那个生产哈，我们再上去一下，16。好，雅各把那个地方叫伯特利，这个就是发生事件的那个悲惨的事件以后呢，那雅各全家，耶和华跟他说，你不是跟我说啊，将来如果我带你回来，你就要到这里啊献祭给我吗？你都还没有做，这是伯特利，他那边不是梦见天梯吗？所以雅各就想一想，对呀， 所以他就施建反正待不下去了嘛，他就带着全家就到伯特利去，在那边就立了石柱、奠祭，然后献祭啊，就名字再一次确定那个地方叫伯特利。那他们从那边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十六节啊。然后拉结临盆甚是艰难，这个是再生一个了。你知道那个约瑟的意思吗？约瑟就是再来一个，因为他的妈妈，他的那个姐姐生了四个，后来又生两个，生了六个，他才生一个，他觉得不够，逼姐姐就输嘛。他说还要再一个，他不知道他再一个，他因为他有难产，他不想再再一个，他就命都给了哈。所以约瑟是加一个，然后就是生了这个，然后难产。收生婆跟他说是男的，可是他却快死了。灵魂要走的时候，他给儿子叫变俄尼，变俄尼就是让我伤心的人。他爸爸却把他名字改成贝尼阿明，就是使我有力量的哈。所以这个 strong 跟 solo， 他这两个字的音可能很近，所以这个翻译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翻译。所以我这里写到贝尼阿明就是 son of my solo， 让我很伤心的儿子哈。好，那现在老三，那老三我认为是妈妈取名，因为爸爸不在嘛，爸爸出差到基西去了哈。但是圣经没有交代说他为什么。在太太生产的时候，他也 到外面去，圣经没有讲。那这个老三的名字叫示拉 Sheola 本来是跟细罗，细罗就是我们在创世书讲提到细罗，就是 Shalom， 就是那个平安嘛，是 很好的意思，是 Tranquil， 是平安。可是犹太的 Targum 把它翻成遗弃，是因为他等于是爸爸把在示拉的时候把那个嫂嫂遗弃了嘛，就是他要为他老公生小孩就不给他生了，所以把他讲成遗弃。那犹大为什么在太太昏迷的时候到外面呢？圣经没有说明，没有说明。那再来呢，就提到犹大为这三个孩子开始长大了嘛，帮他们娶老婆，那这个娶妻子，那这个父亲帮孩子娶妻子，圣经是有好多记载，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好，那个这个是母亲哦，那个谁啊，那个夏甲的孩子啊，这个以斯玛利啊，因为他就是。在他弟弟那个做周岁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笑他那个吃东西不会弄，他弄得满嘴都是蛋糕什么，笑了一下，结果他那个妈妈就受不了，这么小你就会欺负你弟弟，就把他赶出去，差一点就死掉。哎呦啊，派天使让这个妈妈看见有水哈，所以呢没有死掉，就住在旷野啊。这个他们说是要阿拉伯人的始祖了哈，他住在巴兰的旷野。长大以后，他的妈妈从埃及给他娶一个妻子，所以妈妈因为爸爸没有嘛，爸爸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妈妈是埃及人，知道吗？她是从埃及亚伯拉罕带上来的哈，这个女婢啊，所以回到故乡把她娶一个妻子。我们看二十四章第四节，创世纪二十四章第四节，二十四章，好，第四节，这个是亚伯拉罕为他的孩子去娶妻啊，但是呢他自己不能去，他就请那个老仆人帮他去哈。我们看三十四章第四节，所以当时好像父母有责任帮孩子找到老婆，现在好像都是自己的事情哈。如果父母帮你找，你也不同意嘛，对不对？三十四章第四节。这个也是一样，这个就是发生那个不幸的事情哦。这个事件啊，这个年轻人呢跟这个 Tina 啊，他们两个约会，那年轻人呢就受不了，就产生这个婚前性行为。那结果呢，这个孩子是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就拜托他爸爸说：“哎，帮我去下聘了哈。”那这个爸爸呢，这个哈摩呢就想办法啊，要来拜托，要表示说我们孩子很喜欢嘛，是不是可以跟你的女儿结婚？结果雅各的孩子呢就不高兴，说还没有结婚怎么可以发生性关系，然后就跟他们 把骗他们要隔离，大家很痛的时候把他们全部杀掉。所以在这里是那个事件的爸爸哈莫哦啊，为了孩子的婚事呢想办法。我们看第八节，往下一点。第八节，你看哈莫跟他们商议说：“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把她给我的儿子做太太，我们可以结亲，我们把女儿嫁给你们。”那大家住一起嘛，可以在这边做生意啊，做买卖啊。那事件的女儿的父亲，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就是对雅各还有他的弟弟说：“你们要什么都给你们哈，不管是多少聘金多少礼物，一定给你们，只要把这个女孩子送给我当媳妇哈。”那在十三节，他们什么都不要，他们要包皮哈，你们全城的人包皮给我哈，他们就二话不说啊，包皮有什么问题？全部都割了，那走路都是开开的时候啊，跑不快的时候，他们拿刀把人家什么头都割掉了哈，这个是很可怕，用宗教的理由欺骗对方，然后把人家灭族哈。好，往下。好，倘若你们不听我们受割礼，我们就把妹子带走了。哈莫跟他的儿子喜欢这话，所以呢一点都不延迟，那个年轻人一下就把包皮割了哈，然后全城的人都割了包皮。好，再来。他们就劝哦，劝全啊，全城人都支持他哦。二十二节，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割哦。那我们大家都可以做生意，他们留下来，这个都是我们的啦。那二十四节，全城人听到的话都受割礼。好，二十五节，到了第三天，大家还在痛歪歪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 Tina 的哥哥西面跟利未，这个是老二跟老三，拿着刀把人家全部杀了。老大是跟那个爸爸的那个第四个太太上床，这个是乱伦，所以后来爸爸很不高兴，所以在最后讲话，老大、老二、老三都没有得到太好的爸爸的这个称赞，老四被称赞，啊，所以老四说他是狮子啊，他是什么啊？哈，这个三个儿子都轮到老四了，哈，大概是这样。那我们看见就是这个，父母帮子女安排他的结婚，当时是这样。我想在我们的上一代应该也是这样吧，就是结婚的对象是爸爸妈妈决定的，特别女孩子，还有那种指腹为婚有没有？还没有生出来说，哎，将来如果是你的，就嫁给我们这个儿子有没有？那现在不一样了哈，那个是过去了，过去是这样子哈。好，这个媳妇我们看讲义三十八章第六节，媳妇叫塔玛，塔玛很特别哈。到底他是什么人？大部分学者认为是迦南人，是外国人。可是圣经学者有的主张他是利未的女儿。那大卫的女儿也叫他玛，这个叫他玛的很不幸，这个大卫的女儿是被他的哥哥强奸，哥哥喜欢他，因为他是同父异母嘛，他想他，可是他玛说可以，但是你要正式迎娶啊，你跟爸爸讲，爸爸不会反对，因为他们当时那个异母的还是可以通婚嘛，那可是这个哥哥居然没有这个，他假装病，然后要妹妹做饼干给他吃，叫别人都出去，就在他的房间给他强暴，他的亲生哥哥就不高兴了，这个亚撒龙就不高兴，想办法设计把这个大哥宰了哈，报复。所以大卫王为了一个女孩子洗澡，把人家老公宰了，结果在他的儿子当中就发生这种乱伦，就是性别乱，然后另外就是发生杀人的事情哈，所以这里我讲到哈，大卫的女儿也是同名，撒母耳记下十三章记载暗论乱伦强奸他玛，后来被亚撒龙谋杀的家庭悲剧。亚撒龙为了纪念这一个妹妹，他的女儿也叫他玛，所以他玛在圣经中有几个？有三个，第一个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故事，这个犹大的大媳妇，然后嫁给老二。又没有孩子，又死老三就不娶她，但后来就骗她的老公，骗她的公公跟她发生一夜情，就生了双胞胎，这是也是很不幸的。从女人的角度，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一生嘛，那第二个不幸的她嘛，是大卫的女儿，被哥哥强暴，后来一生就凄凄惨惨，没有结婚。她的哥哥帮她报仇，把大哥杀掉了，可是这个大哥就很可惜，她自己这个漂亮的妹妹一生都没有结婚。后来他把他自己的人也叫他嘛，这样懂吗？那个他马生就没有记载发生什么悲惨了哈，所以圣经就有那么三个他马的故事。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没有，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在约瑟的故事当中，你帮我们带到犹大他的故事。我们看到犹大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我们看起来实在是让人家很伤心、很难过的事情，不管是婚姻的不幸，不管是男女性的关系，主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常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主在我们男女的关系当中，也帮助我们能够谨守你的教导，不要发生这种因为男女性别男女性的关系处理不清楚，以致带来家庭的混乱跟生活的不幸。我们待会儿要回家，求上帝保守我们下午所做的事情能够得到你的喜悦跟保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谢谢。